清晨的阳光迎接每一个美好的苏醒，心与心相连，爱与爱相续，天地人间慈悲相伴，善念永传。静静倾听，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心深呼吸，我是叶树珊。在每个星期六的早晨呢，我们透过中广流行网还有透过脸书为您传达最新最发人深省的好故事与好人物。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台湾的失智症的权威，他同时呢也是南台湾社区失智照护的开路先锋。他目前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曹问龙，曹爸，曹医师，曹主任，你好。
你好，苏珊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听众
但是我们好像都很习惯称呼您曹爸，不介意吧？
不会，不会，
让听众朋友熟悉一下曹爸的声音啊。
好，
我想对于失智啊，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其实很多人对失智呢，又害怕又自以为有一些想象性的了解哈，所以会存在一些迷思。那其实您曾经说过，其实失智症啊，它不是病，它不是疾病，它是一种综合的症状的组合表现，对不对？
对对对。
最常听到的迷思是什么？
是这样子好了，就是一般人会忘了哈，很多东西他忘了事情，比方忘了手机带啦，忘了这个，有时候一个名字叫不出来了，他就以为他失智了。事实上，这个应该怎么？如果你只有忘这件事情，可能叫做健忘。那健忘的东西啊，就不见得是失智哦。
失智，记性不好。
对，记性不好，或者你正在忙啊，很忙的时候。那事实上啊，这个说我们讲失智，如果说它是一个病的话，它就是要有继续进行，它是退化的。好比说你这个半年前你是忘了这个，你过了半年以后，你不光是忘了这个人这个叫什么名字，有时候你可以把东西忘了，走路的方向忘了，甚至于啊，有时候你讲话的话，有时用词用句可以开始不清楚了。所以这样就代表说你的问题不单纯只是一个记忆的问题，还加上一些别的问题啊，还别的脑部的问题啊。这种情况的话，功能都好几种，这样的话还继续的坏下去的话，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失智症。所以有的人呢，
okay,
他常常
持续发生的过程，
对,
对, 对，
持续发生。如果说他去年是这个样子，今年还是这个样子，除了这个样子以外都没有别的问题的话，这就是一个可能跟环境跟你的一些，就是通常我们最多见的还是太忙了啊。这个、
还有种缺乏练习有点关系，
都有关系，哎，是，所以这不能算。
但是我最近在身边当然会有些朋友，他们比方自己的亲人啦，甚至自己哈，都有出现担心或者已经有这些症状，他们不免就比方说父母亲哈，或者是他的长辈家里面有这个失智的状况，他们第一个当然如何照顾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他们还会浮在脑筋当中一个问题是，请问失智会遗传吗？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失智会遗传啊，常常指的是那个所谓阿兹海默型的。其实失智如果是一块大饼的话，里面大概只有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大概50-60% 是属于阿兹海默型。其他还有别的形状，好比说血管型的，还有一些别的这种东西啊，可能就不见得有遗传性。我们通常指的就是阿兹海默型的。那这种的话，它的遗传跟基因有关，但是基因呢有好多种形态的，有的是比较强烈的显性基因，有的是比较中性，还有弱的。如果是比较强烈的这种基因的话，就有可能啊，它可能在40多岁、50多岁就出现了，啊，早发性的这种情况，他的这个家族遗传性很高，也许你可以找得到。哎，那如果到了 七十多岁才出现的，那这种遗传性就比较弱了。那肾虚弱才八十岁以后才出来的，那更弱了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哈、啊，如果我们是真的碰到一个就是四五十岁、五十多岁开始发病的，我们会注意这个遗传的问题。否则的话呢，大概都不必去计较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活到八十多、九十岁都不是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很多器官慢慢的衰竭，那脑也是一样啊。所以这时候为什么不担心心脏的问题，不担心肾脏的问题，反而担心脑呢？是因为别的东西啊，你可能不影响到你的思路啊。因为脑会影响思路，会紧张。
啊，
那你很简单，不说别的，你光说我们眼睛退化了，我们不怕它，老花我们会戴老花镜啊。哦，
对。
耳朵退化了，很多人不到八十岁耳朵就很糟糕了，他可以戴助听器啊。但脑记忆不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帮忙。因此啊，就对这个问题，而且更重要是啊，因为一个人独立生活可能出了问题，需要有旁人，这个旁人就增加了他心里的负担，所以对他特别会紧，会比较焦虑，就希望不要得到。但是只要你活得够久，一百岁不得，一百零二岁搞我还是会得，所以这都是一个不要怕他，你了解他，我们想办法去怎么跟他相处。一定有相处之道的，哎，是，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失智症权威曹文龙医师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前导性的建议。第一个，不要害怕，而且它其实是很自然，它也是一种退化性很自然的一个现象。那又有一个问题了，刚刚讲，比方说眼睛的退化，也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可以让它改善啊。那像这种持续性的退化，甚至有失智症的前兆的话，有办法在某一个点让它稍微停顿，或者所谓的延缓吗？因为常温电脑可以延缓失智的发生，可能吗？
我们讲另外一个方式好了。我们常常看有些退休的老师啊，如果是女老师退休，退休回来家里啊，她还要去做菜、买菜啊，还要到菜市场啊，回家还要把家里料理的好啊。所以他一直用脑筋，他到菜市场会跟人家讲话，会有还有很多的人际的互动，所以他一直仍然虽然离开了职场，他仍然保留他的一些这个人际的关系，脑筋还在动。但如果跟男老师就不一样了，他退休以后啊，那么在家里面，因为他也不去上菜场，另外他就觉得社区那些人跟他们在一起的话，好像他们的文化水平也不一样，所以就在家里面看报纸啦，养养花啦，而且跟花讲话，跟报纸跟电视互为伍，三五年下来，他讲话的这个对象少了，脑筋不用了。所以我们说哈、这个要想延缓脑退化，就是说你要延缓脑筋的这个退化，让脑继续的活用。讲话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跟人的讲话，好比说我今天看到你了啊、那我们上个礼拜如果我们见过面的话，我就问你，哎，上个礼拜你说家里发生什么事啊？那个孩子怎么样啦？你们孩子不是有什么孙子回来了，可不可爱呀、对啊，如果说你这个没有跟人家讲话，你就没有办法把你上个礼拜的记忆拿出来。所以我们经常跟人家讲话，就是把你跟他之前的记忆再拿出来，经常去拿出来，拿出来的话呢，这个拿出的动作就是让这个记忆一直在活化。
嗯，
啊，所以我们说，你光看连续剧啊，有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就往下看就是了，反正看久呆掉了。
对这个人际的互动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要想让脑不要退化，想办法人际的互动一定要保持。哎，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旦哈，这也是我听到的，一旦家里面有亲属有这个失智的症状，也开始有药物治疗了，
是
有些家属就会担心这个药物会不会有副作用，甚至所谓的成瘾，这一辈子接下来都要完全靠药物，有些人很担心这一点。
对，
那这个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因为事实上现在这个失智症的药我们就还是两大类了哈，一个是退化性的，一个是血管性的嘛哈。如果它是属于血管性的失智症，它呢大概占差不多是失智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些人的话，他是跟小血脑部的小血管硬化造成的那个血流不足而造成局部脑神经的这种变化。这种情况的话有预防的方法了，那就是控制血管的问题啊，所谓的三高了啊，注意高血压，把血糖血脂肪控制好了，这样的话呢会让血管的那个硬化的那个速度变缓啊，这是一种方式。那如果反过来，假如说是那个阿兹海默型是脑细胞减少的话，这种状况我们目前来说还是有药的。那这个药其实现在在健保局也在用，而且也给大家用，价格还不便宜，一颗药也要差不多80块钱，但你只要合乎他给药的条件都可以拿得到。那这类药做什么用呢？它是让脑细胞传导的速度变快，可能我们细胞减少了速度就慢了，但我说让它速度，这个神经跟神经之间传导是有一种神经的物质，我们让那物质啊能够在停留在传导的那个空间里多久一点的话，相对的刺激性就强。哎，有的时候呢他很可能忘了关瓦斯了，他会关了，他可能走出去回来的时候不容易回来，会回来了。所以在早期的时候这药都还有效。为什么我们很期待，就是说如果说有怀疑有失智的话呢，请医生来做鉴定，如果鉴定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点药，这样的话呢对早期使用，最少让他大概失智的，如果说我们失智有10年的话，那最少在前5年呢还能够啊有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些过程，让他还能够生活自理，还能够稍微能够自主一下。
Okay,
所以早期
那一旦这个服用药物之后，有些家属也担心会继续成瘾，或者是
这就不叫
造成他终身依赖，
也没这不叫成瘾了，因为他这个细胞越来越少，所以你用药用到最后，你就发觉到
就是补救，
也用药也没效了。比方
还是会，
你吃那个药，它有剂量嘛？因为我们不能过大的量嘛。啊，这个剂量之下的话呢，原则上哈。它是让脑部的这个副交感神经兴奋的啊，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它会对脑细胞的传导有效，对心脏、对肠胃也会有一点作用。所以只要在医生的调理之下，应该还是很安全的啊。但是基本上，它可能到中晚期效果也不行了，那也就没药了，还是必须要照顾、懂方法、陪伴它。陪伴他一起，他越活他是越小啊，我们就要用这样带小孩的方法跟他互动，他还能够有尊严的老化下去。
是没错。所以呢，除了有药物治疗之外，其他一些辅助性的治疗，
对对对，
包括记忆的训练、怀旧治疗、音乐治疗，甚至游戏治疗、艺术治疗等等，哈，都是一些辅助性，而且是家属自己可以掌控的部分。
对对对，
那这部分呢，曹爸不但用在自己的病人、病人的家属带动之外，也对自己的母亲曹奶奶，我们都称呼她曹奶奶，也在跟曹奶奶的互动当中哈，来印证她的效果。所以呢，待会儿我们第二段的访谈就来针对这种辅助性的治疗，也就是家属比较容易掌控的这一块，继续给大家一些建议跟经验谈，好吗？好，马上回来。
很久以前，某一个瞬间，泛黄相片却又像昨天，尽管物换星移，细数当年，记忆停留在最初的画面，韶光荏苒，青春已苍白，春去秋来，花谢未再开，你说人 会离去，但是爱一直都在。如果没有明天，至少把我现在。很久以后，是否还记得年少的梦，忧伤与欢乐？如果不能回头，能否稍作停留？只想守护着你，算不算奢求？很久以后，如果还记得曾经的你单纯的笑容，如果岁月的河能够就此停歌，回忆留下我不带走。奢求很久以后，如果还记得曾经的你单纯的笑容，如果岁月的河能够就此停歌，回忆留下
大家好，我叫曹霸，是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主任，邀请您继续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观众朋友及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用心深呼吸，我是叶树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的失智症中心主任曹文龙，大家都称呼他为曹霸。曹霸呢，其实他过去是三军总医院的神经内科医师，在事业巅峰的时候呢，在选择从三总退休，然后到了花莲还有大林慈济医院创建了神经内科团队。那么在尤其是人口老化还有年长比例最高的云嘉地区啊，他发现了这个失智人口越来越高，所以呢就主动的成立了一个医疗的团队，而且还带着这个团队到社区里面挨家挨户的敲开这些有失智症患者家庭的大门。好，曹文龙医师曹霸今天在我们的现场，那我来跟曹霸讲一句哈，这个是过去因为我们在大爱台有特别帮曹文龙医师开拍他的剧场，他的一个故事哈，叫做你好我是谁。那时候我在听大爱台戏剧部的同仁报告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因为他们 整理出来曹霸语录。什么语录呢？就是针对失智症的照顾上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哈。那刚好跟之前上一段的访问，曹霸特别提到了这个陪伴。那么有一段话就是这样说：陪伴不只要陪，更重要的是伴。当失智者的玩伴让他心生欢喜，这样呢他就会更心安自在。好，曹爸，你跟曹奶奶就是这样，你当他的大玩伴，对不对？
对呀、啊，因为他是真的越来越小了哈，但是我就想找出他有哪些东西还在的东西，要跟他互动嘛。啊，那发觉到我母亲小年轻时很会唱歌，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但很久都不再唱歌了嘛，也没有机会唱歌。那我现在就在我身边，我就陪他唱歌。但我跟他唱的歌啊，像什么《月圆花好》啊，或者什么《凤凰于飞》啊，这种老歌哈、啊，我都还记得，他都不记得了。但我就慢慢想说，哦，不能唱这些老歌。我们以为老歌他会记得，实际上那都忘了。我们放比较简单的歌，啊，那我就发觉
更童谣式。对，
所以这样我就发觉到，我当我唱到《小小羊儿要回家》，哎，他可以接下去了。而且每次只要我唱到这条歌，他眼神就注意了，啊，所以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他就会呀嘿呀嘿，他就会跟着我接下去这些东西啊。事实上啊，这个现象，我最早妈妈还没失智的时候，我在社区里面就发现了。我们有时候去到老人家里面，他居服员要帮这个老先生洗澡，他就是不洗，也就坐在里面不理人家。那我们去了看着怎么办呢？我就把我的手机的 YouTube 打开，我就放出了《望春风》。啊，然后我们的团队啊，就打开那个音乐，拍着手就跟他唱，他也不理我们。那我们唱完一遍以后，我们唱第二遍，第二遍的时候，他就可能，哎，这些人怎么会用心的跟他唱歌？第一遍他以为是跟他玩，他就脚就打拍子了。当他打拍子的时候，我发觉到他已经被我们带引了。所以我们唱第三遍的时候呢，哎，他就会唱出了尾巴的音了。所以这就让我感受到说，就你他虽然说这要他的歌声啊，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听过的，常常我们这么多年会忘掉，但唯独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给他互动。孩子们可能不了解父母亲啊，也不会唱，但是 YouTube 不会啊，你把这个手机打开来你可以，所以我们碰到有些会唱日本歌的老太太，我们就把日本歌和放出来，哎，他就会唱了。当他会唱的时候，你教他做什么他都会跟你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了解他，
而且他的某种注意力也被你们唤起了。
对，他觉得有注意力，
这个过程耐心很重要，哦，
是就去寻找。
第一遍没反应有些人就算了，对不对？还要第二遍第三遍，这耐心很重要。
对对 对，
所以呢，这其中就包括了像怀旧治疗、音乐治疗、艺术治疗。那玩呢，游戏的部分呢，因为我注意到您还用七彩帽子穿搭法跟曹奶奶互动，哎，这是什么？
哎呀，那个帽子的问题不是我创新的了，是我妹妹啊，她每一年过年她就要想办法把这些她的先生儿子女儿孙子都带到我们家来，跟着奶奶一块儿，然后呢，我们就演戏的方式啊，就是我们甚至于还穿着天鹅服的衣服呢，跳天鹅舞给他看呢。哎，他看到我们这些人的就很高兴啊。那么帽子也是，我们大概我妈妈的帽子都有二三十顶的啊，所以他经常换着帽子戴啊。所以这个戴帽子对女生来讲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因为美都是每个人要的。那种不同的帽子，他看见他戴帽子的时候，一戴着帽子，他心就安定了，他笑容都出来了，
是，所以家里面如果有失智症的长辈啊家属的话，其实现在也要想想，回想一下，有什么样的事物是长辈或者是家人们他过去可能印象深刻、比较有感的，我们要把这个先找出来，找对了这样的方式，再用正确的态度来陪伴，做他的玩伴。那这样先让失智症的患者他先安心。当 患者安心的时候，家属也比较能够安心，好好的想想接下来这条路的治疗跟陪伴复健的路该怎么走。
是的。
但很重要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逼问我是谁，因为他如果想不起来，说不要去逼问，对不对？然后想不起来说啊，你为什么不记得我？让对方有心理压力，嗯，这个很重要。好，其实草霸语录还有很多哦，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继续聊聊。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譬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早安，大家好，我是黑幼龙，欢迎收听用心深呼吸。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中广流行网所播出的《用心深呼吸》这个节目呢，同样也会在脸书当中播出。而且今天我们访问的这一位是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主任曹文龙曹主任，他最近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哈。我可能可以拿给大家看一下，但是我拿到的是这本书，因为这才刚出版，拿到的是之前的这个版本。曹爸，你手上应该有书吧？
你
送给大家看。哎，这是正式完整的，对，很重要哦。超越认知障碍，曹爸有方。好，来，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刚刚讲的曹爸语录里面哈，有一段，我们以为失智了就是不断的退化，所有能力都会一一失去。所以往往呢，我们为了避免老人家受伤，就开始限制他们的一些行动。您就问了，这是真的保护吗？还是其实剥夺了他们原来剩下的仅存的能力？你知道我当时，当我的戏剧部的同仁跟我分享这段曹爸语录的时候，我很难过，很难过，因为我那时候正在照顾我们家96岁的老爸爸，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保护过度了，少让他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一些改变。所以我相信你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可以提供给照顾者一些自以为是正确、自以为是爱的表现，结果其实可能要做点修正。要不要举一些例子？
好，举几个例子好了。好比说我们看到一个他 妈妈失智走失了，所以他从台北把工作放下来交给太太，就专门回到乡下大宁照顾妈妈。那么就发觉到妈妈就是做饭的时候做菜的时候常常不是放多放盐就是忘记放盐，所以菜就不能吃。所以他就说，哎，那么以前都是你做给我吃，现在我做给你吃，就让妈妈看电视他来做。三个月下来就发觉妈妈在电视机前面坐得呆掉了，所以他就讲说不对呀，我就说你既然你在做干脆让你妈妈跟你一块儿做啊。他这个切菜啊你帮他一起洗菜还可以聊天，然后他在做菜的时候那个火候拉捏他是很一流的，只是最后他要放盐放油你注意一下，哎，放过了不要放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菜就完成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他跟妈妈一起把饭做好，那个饭那个菜吃起来还是妈妈的味道原哎，那妈妈也很高兴儿子们在旁边啊，所以可以做个很好饭给他吃。所以这就是让我感受到，就是说我们可能他的日常生活里面的机能啊因为少掉了20%-30%，所以那个机能就不行了，我们就不要把它放弃，我们若是陪伴他共同完成，这样的话呢，他就仍然保留他的那个本能，而且他的自信心就出来了。
所以这也让他更有尊严，不要觉得我现在什么都不会，一无是处，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还是有点建设性，而且这也是非常有智慧的陪伴哈。就像刚才你所描述的啊，全家人在草奶奶的，这有点像现代版的采衣娱亲哈，只是呢，这个娱亲的方式可以因家庭因个人而异哈。那像我刚才一开始有提到，就是您不但组成了神经内科的这样一个团队，不但是在嘉义大林慈济医院有这样的门诊中心，而且还带着团队深入社区，甚至创立所谓的一条龙式的一个失智症的照顾。那再解释一下所谓的一条龙，从源头到从头到尾是怎么样一条龙法？
所以一条龙是看病的诊疗的过程哈，因为这一点我们在刚开始初期的时候，因为别的单位也有在到社区去做了一些失智的筛检，那么问了8个题目，大概有2个题目没有答对的话，就8种功能，有2个，比方这个今天多少号啦，或他有没有这个什么生活习惯改变呢？结果他们就要准备把他们从社区带回医院。就都带不回来，是因为他老人家回来以后啊，我们在医院就诊的这个步骤繁琐，好比说他在外面可能等看门诊等了我这个1个小时，进来以后呢，我说你什么毛病，他说哦，因为人家筛检有问题，所以他就说我要做电脑，我就帮安排一个电脑断层，那他要去排时间，然后又在等时间，做完再等时间来看我，又在做这个智力测验，所以大概一个确诊大概需要差不多将近2-3个月。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把他已经在社区里知道他有问题了，回来的话我们就把他的这个检查的时间排在同一天，我的门诊时间，所以这样他来的时候呢，我们各管是可以安排他陪伴他一起做检查，所以1个半小时以后他全部的资料都会在诊间我看到，我就当场可以确定，这样叫一条龙，给人家方便啊。那么家属们因为你的尊重他，医疗的尊重他，以后的所有的处方或者处置他都会配合，这叫一条龙照护。
所以早期的筛检很重要，然后再加上呢，一旦确认了之后要有一些保养，记忆的保养，这在社区可以带动，透过志工，透过社区的邻里能带动，最后还要组成互助家庭哈。那么在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这里面其实有描述蛮多的个案，其中有一个最好的个案就是一个爱的循环，曾经被照顾着失智的这个妈妈，那他的儿子呢在妈妈往生之后把他的故居捐出来，来让您来使用，跟邻里之间来做这个照顾中心哈，这样一个爱的循环，我们待会儿再请曹医师来分享好吗？
好的，谢谢，
好，稍后回来。
小小数字，大大启示。目前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发生沙漠化现象，每年约有4150万公顷的农业土地部分或全部丧失生产能力。预计在2025年，全世界将会有18亿人口的健康与生活受到土地沙漠化的影响。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小小数字，大大启示。
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心脏病就是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简称做冠心病。导致冠心病最重要有几个因子，就是控制高血压、控制糖尿病、控制高血脂。那这三样呢，都跟饮食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冠心病啊，这种心脏病其实是一种文明病。古代的时候啊，大家吃的没有那么好，所以呢，这个胆固醇不会那么高，而且以素食为主。以前是营养不良，现在是营养过剩。那营养过剩的结果就会囤积在身体里面，那囤积那些脂肪，或者囤积在血管里面，就造成这个阻塞的现象。素食它一方面可以降血压，二方面可以控制糖尿病，那当然可以控制血脂。所以这个饮食跟心脏病，特别是冠心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大家好，我是慈济科技大学胡凯阳胡老师。你在运动吗？运动的同时别忘了一起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用心深呼吸，我是叶淑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嘉义大连慈济医院的老人失智症中心主任曹问龙，曹医师，曹主任。那我们通常都亲切的称呼他一声曹爸。那曹爸的故事呢，最近大爱台的戏剧部特别把它拍成了大爱剧场，叫《你好，我是谁》。其中呢，就有蛮多曹爸的团队啊，深入社区，跟一个一个这个家里面有失智症患者的家庭互动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我很感动的，就是他真的是个爱的循环，秀盆女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团队照顾她，然后她的儿子呢，在妈妈往生之后，又把她的故居捐出来做互助家庭。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那个也是我们在社区里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乐智学堂哈，那个刚刚开始。
乐智学堂。
哎，那时候这个整个全台湾大概有20几个这个社计啊，那时候我们嘉义县我们就拿到这个计划，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走到社区，就带了这个在社区里面，我们找了一个据点，那么请大概有15个老人家啊，我们每一个礼拜有两次陪他们陪伴。所以老人家到最后啊，他们往生呢都会之前都会来那边，因为他可以看到医生啊。所以这样的话，所以说老人家，所以他到最后往生的时候，他那几个最后的照片都是笑容的，所以家属们呢非常感动。所以当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成立一个互助家庭的时候啊，他们找不到地点，儿子就说，这个我们这个三合院呢，妈妈走了以后没人住了哈，那么你们来用吧，免费用，哦，那这样子甚至于水电呢，他都要付。那我说我们使用最少我们水电我们要付啊，他说你可以做功德，也要让我做点功德，啊，所以这非常有爱有温暖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那边对，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三合院前面有一个大有5棵大的芒果树啊，这个桂圆树，所以呢树荫也很好，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呢有10个家庭，每个家庭自己开车带着爸爸或者妈妈或者先生过来，我们在那里面一起做饭一起吃，老人家可以互动，甚至于啊他不想讲话的坐在轮椅上啊，可以晒晒太阳听听鸟叫声，哎，他我就说他都在轮椅上了，在家里不是就好了，他说不一样，在家里面冷清清的，在这边啊有太阳晒，还可以看到很多人的互动啊，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胃口都比较好啊，所以我就觉得哈，这个地方让老人家到最后能够安然的终了，啊，家属们可以互相的吐苦水，他们一起做饭，一面就讲哦，今天昨天有什么事啊，妈妈怎么样了，所以他们可以互相有发泄。为什么？ 共同的同理心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我们甚至最近让这些家属们呢开始学弹乌克丽丽，他们还会
啊
有更另外一种，因为他们有一种另外一种舒压啊，所以这是蛮有人情味。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最后的一个人终老的一个乐园似的。
哎，真的是，所以这个乐智学堂啊，名字也取得好，本来他是失智，好像失掉了什么，对不对？可是他其实乐，对不对？他在这边可以非常的快乐，而且可以享受大家在一起彼此分享，那彼此呢互相鼓励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这些的故事都出现在我们大爱剧场这几天已经在播了哈。你好，我是谁？那么饰演曹爸的呢，则是寇世勋。那我们对称呼他寇哥哈。寇哥，记得是前年吧，当我们第一次接触说要饰演曹问龙、曹医师这个角色的时候，他看了这个故事，他立刻说他怎么样都要争取演这个角色哈。我们也听听寇世勋怎么看您，好吗？
寇哥演过比方说橘子红了、像雾像雨又像风这等等这些角色，他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但是曹爸这个角色，他有时候面对一些难事他是云淡风轻的。
对，
您这个角色您怎么诠释？
所有认识曹爸的人可能对他印象最清楚是他爽朗的笑声，他永远带着笑，开开心心的，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所以他给病患的亲属、家属、照顾者都带来很多的信心，他们面对这么多的困难，见到曹爸以后就觉得安心了。那这是一种我想在戏里面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另外一种方式，就像你刚刚说的四个字，云淡风轻。
怎么样，曹爸，你觉得寇世勋这样形容您，虽然是云淡风轻，倒是让人安心，你觉得呢？
没错，最后他们抓住了这个精神，没有错啊。那么的确你面对的都是照顾者的那种压力嘛，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帮他们解决啊，所以你就用笑嘛，笑的陪伴，因为你笑了，医生笑了啊，家老人家笑了，家属们也就自然慢慢就笑起来了。其实我根本就不是要笑给他们家属看，我就是要笑给他老人家看，老人家就像小孩嘛，两岁的孩子，你看到两岁孩子，你就跟他笑，好可爱呀，握握手啊，他就会跟你笑啊，因为他看到笑脸，他就笑了，两个都笑了，家属就慢慢的就松开来了。
哎，讲得真好，我们都会对小 baby 小孩子笑，怎么不会对老人家笑呢？对生病的人笑呢？对不对？好，医生的笑容很重要，让人安心的笑容，让人安心的爽朗的笑声。我们待会儿呢还会继续请曹爸来谈一谈，尤其在大爱剧场当中所诠释出来您的故事，您希望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影响？马上回来。
百万休旅车换成百元脚踏车，
这件事情让我睡不着觉。开这么大一部车子的人，2400cc 耗油的一部车子，去跟一群小学生不开车人分享节能减碳。
陈哲林从外商电子公司高阶主管退休后，宣导做环保救地球。
这部脚踏车是我花了100块钱去把它修理好，骑了3天以后我就不再想骑了，脚酸屁股痛，然后眼睛很不舒服。哇，原来节能减碳在台上讲是这么简单，骑起来是这么辛苦的哈。
在台湾，平均每人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超过12公吨，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
听说不骑脚踏车有100个理由。
今年60岁，每天骑60公里。陈哲林说，3年来坚持骑脚踏车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要留一个干净的地球给我们的孩子。
慈济基金会邀请您1.53一天五善例行减碳。
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罗清辉医师，推荐您收听用心深呼吸。
当然这个戏里面有几乎都是参考曹爸实际上在他的工作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失智者的家庭，然后他做的为邻里为地方上所做的奉献，每天动脑筋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失智者的家庭。我敬佩曹爸这个人， 我为他的这种奉献的精神折服。
你所听到的呢，就是演员寇世勋他的一段声音，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认出寇哥的声音啊。这次大爱剧场特别能够邀请到寇世勋先生来诠释曹问龙曹爸这个角色，把这个照顾，尤其是在偏乡失智症家庭的整个的团队，他们跟家庭之间的互动的故事能够呈现出来。那寇世勋本人其实呢，跟曹爸有很多的相见欢跟互相接触的一个过程哈。那你怎么看寇世勋？我也很好奇。
首先啊，他的声音跟我很接近，口音啊，那么但是他咬字比我清楚，而且中气比我好，所以他第一次啊到我们家来的时候，跟我妈妈聊天呢、然后牵着我妈妈的手啊，我妈妈跟他的互动啊，好像把我忘掉了，所以说就好像他是妈妈也失智，因为他口音啊太像了，所以他那又态度又温和，所以他把真是把他当成他的儿子一样。那我在后面非常感动啊，我妈妈那么自然呢、我就可以可见的，我觉得他若来演我母亲，演这个儿子，我一定非常到位的啊。事实上他非常敬业啊，曾经这个戏啊在我们家拍了4天，那我看他真是，他平常没有拍的时候，他的其实他的这个眼神都非常的这个宁静，因为他在思索下一步要怎么演，他都要培养他的这个情绪。所以一个好的演员呢，他事实上在工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啊，我非常敬佩他们的这些工作的态度。
真的，我刚才听到您看着他们两位哈、就是曹奶奶牵着寇世勋在家里走路的那一段过程，我当时有看到这段影片，其实我也是很感动啊。没想到真正的儿子在后面，那其实也是兴味盎然的在看这一幕哈、也的确，不过呢，曹奶奶在您照顾之下，那、还是很安然的往生哈。那到现在也快一年的时间了哈。
是。
您怎么样排解对曹奶奶的思念呢？
应该这么讲啊，就是说她也是算是高龄嘛哈，那么走的也很自然，她就是倒在我怀里。
就2岁吗？
对，
是是，
我牵着她从床上起来，走了5步。他就突然间就倒在我的怀里，就走掉了，所以走的时候非常安详啊。所以这个中间呢，我是觉得没有任何的遗憾啊。那么他非常的安详的走，所以反过来是我的没有什么忧伤啊。倒是那些脸书上的这些粉丝们就觉得奶奶怎么突然间走了啊？所以失智的个案呢，在我的手上。感觉到是你只要用心陪伴，你会把它变成了越来越小，然后呢就是慢慢的送他走，所以他走的那一刻啊，实际上你是很平静的，你知道他就走到天国去了，就是陪着他慢慢的走完这一生啊。妈妈比我大18岁，所以啊他走的时候我也74岁，所以以一个74岁老人来说哈、那么对这个生命的态度又是另外一种看法啊，都觉得一切都很平顺很平安啊。那么再过来现在妈妈走了以后，反过来是我要想我以后要怎么走，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是，也是环环相扣了，但最重要的那个安详跟安定哈，
是
都先准备好，非常的重要。
是，
其实您知道吗，演您这个角色哈，寇世勋也觉得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对老或者对于所谓可能来的所谓的失智或者是退化，该有的正确的态度。我们也来听听寇世勋他怎么回馈好吗？
好，
老跟失智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旦来了，你就要接受。失智它来了，你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但你身边的人可能逐渐感觉，哎，有一点点不太对，他只会逐渐严重，他不会好转的。老也是一样，你只会今天比昨天老，明年比今年老，那这是一定的。你就去面对他嘛，你就跟他共处呗。就是曹爸常讲，你失智来了就跟他共处。就像你刚刚提到我以前演的什么很精彩的一些作品， 我不去想它，过去了，过去了。我曾经精彩过，我很高兴，我未来还是可以精彩。没有人说老了就应该怎么样，就什么都没有，我不认为是这样子。你看你自己怎么看待，就曹爸说的共处。
所以呢，寇世勋因为诠释了曹文龙曹爸这个角色，其实自己呢也重新看待自己啊，逐渐年纪渐长，也必须接受老化的，他是非常非常健康，那要跟所谓的退化或者是老化来共处。其实曹爸还有一句名言啊，你说只要失智没找上我，我就不会停止在诊间来诊治失智，然后帮助大家来迎接或者是来解决失智或者面对失智。您自己刚说了75岁啦，那接下来怎么样把握每一天？
我现在团队啊还是都很年轻的啊，我有5、6个团那个工作团队啊，每天呢把我的工作排得满满的。当因为因为事实上啊，我还有很多事情都我不会拒绝人啊，那么他们还帮我挡那些东西，但是因为我一直在跟着这，因为我一个人没办法做，我的团队他们也需要成长。其实我是看着这年轻人，我是用心，与其我是再去照顾这失智长者，不如说我是借这些环境来培训那些年轻人投入到失智照顾的领域，这是一批生力军，这才是我们未来的希望，让年轻人了解失智，然后呢怎么样从在这个照顾的这个领域里面发挥他们的这个才能，他们是我们真正的未来的生力军，这是我最大的目的。只要他们在，我就会带他们走。
所以每一天一天都要把握，因为这个培训这个团条很重要。
是，
其实包括在今天上节目或者是在大爱剧场传递大家对于失智该有的一些正确的认识，都是您每一天每天每分每秒都在做的事情。今天非常谢谢曹文龙主任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正确的认知。感恩，谢谢。
感恩，谢谢淑珊，谢谢。
再会了，用心深呼吸。
好的，谢谢。
时光向前走，记忆慢慢的移动，望着你忘了我，慢慢的少了什么。时光若回头，我要将你的脸孔叠影在天空，让我一回头就看见你笑，说过的什么一一飞过。哎呀呀，我想一直牵着你的手，像花和蝴蝶之间亲密的问候。哎呀呀，我想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像太阳月亮彼此紧跟在后。时光向前走，记忆慢慢的移动，望着你忘了我，慢
亲密的问候。哎哎哎，我想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像太阳月亮彼此紧跟在后，牵着你的手在分手前绝不放手。